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
平安。
相信今天大家来的时候，可能都有一番挣扎哈。今天是这个号称是本年度到目前为止大概最热的一天啊，38度。所以呢，你来到这里啊，其实你也做了一个选择。不过呢，恭喜你做了很正确的选择哈。我们一同在这里，虽然天气炎热，但是挡不住我们要来敬拜神，要来侍奉神，要来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团契这样的心愿。所以今天我想特别跟大家从这个题目来思想哈，选择那上好的福分，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各样的选择，比如像今天这么热的天，你可以选择来或者不来。我想我们的人生里面很多选择，这个新闻可能80后以下的比较熟悉，80后以上的像我这种其实临时才发现，这两对我们这种人不太认识，不过80后的大部分都认识他们，一对是中国人，一对是韩国人，那么据说都有几千万的粉丝，那所以 我选这个是因为这个新闻也很热，所以就 蹭个热度。那么这两位中国人就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大概很快会成为网络的潮语，叫做我们不再是我们，然后呢我们依然是我们，什么意思呢？其实后面有点内涵，有点背景，因为这两个人这个热到一定程度，几年以前两个人就一个人就公开宣布我们，然后另外一个很有默契的说我们，意思就两个人走在一块儿。那么现在呢不再是他们了，我们不再是我们了，我们依然是我们，什么意思？就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是人，但后面应该讲我们还是罪人，当然他们两个不是基督徒，所以大概认识不到，其实我们人本来就是这样，我们是罪人，所以罪人常常会依然故我，就是你无论有什么样新的想法，你无论有怎么样的激励自己，你无论有怎么样的觉得要新的开始，过到最后你发现真的叫做我们罪人依然还是故我。我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把这两对拿出来呢？因为这是他们的选择，他们曾经以为说这是最好的选择，比如其中一个中国人说他是我最后一个，我以前有太多选择都选不对，那么这次总算选对最后一个。但是显然这个我看上去也没有选对，所以不再是我们。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你会发现一生都在选择，你一生从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选择，有些选择可能无足轻重，当然不过现在也蛮轻重，不过最近上海人民比较郁闷，因为被要求选择放对垃圾桶，如果你东西乱放那罚款还不少，可能还有拘留说不定，所以呢这个也是选择，上海人民现在集体崩溃，不过其他人民也不用太高兴，因为很快这个政策推向中国46个城市，马上要跟上海人民一样头痛，就怎么选择。那其实你的人生里面，小到丢垃圾丢垃圾，大到选对象，婚姻里面，所有你的人生其实都在面临一个抉择，面临一个选择。那么怎么样才是真正的选择呢？这个大概80后以上就比较熟了，这个两个人林子祥跟叶倩文大概是70后啦60后说不定也比较知道，那么这个是他们当时写的很有名的一首歌叫抉择，叫选择，当然这个是指婚姻里面这种浪漫的诗歌，其实 也屡见不鲜哈。不过呢，这首是配合当时他们两个恋爱的天昏地暗了、啊，就像他们讲地老天荒啦、啊，天涯海角啦、啊，海枯石烂啦、啊，天长地久啊。当然后来发现也不是天长地久，是能撑多久啊？大概撑了也没太久哈、啊，十几年里面。各种绯闻啦、啊，各种眼泪啊，各种伤害啊，所以呢，我想，一方面你看那个歌词结尾好像，这个很豪迈，啊，这个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啊，这个不但是两个人互相觉得都选对了，而且呢是这个公告天下，这是我们的选择。到底怎么样的选择，不但是选对，而且是不能夺去的。你自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是面对福音，面对上帝的救恩，面对神，你可以有选择。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要选对，而且你要知道，那个是 the best， 是一生最美的最重要的最正确的选择。不但如此，而且那样的选择是不能被夺走的。人间很多选择，当时你觉得选得很对，或者你也觉得你很有智慧，结果后来发现离开了，不见了，夺走了。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你的错，比如婚姻里面，但是突然间有个小三来就夺走了，突然间有一件事情发生就夺走了。圣经要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选择不但是那个最好的，而且是不能被夺走。我想信仰对我们之所以这样重要，就是因为这个选择，当你选择了神，圣经上说上帝必保守他，我们所交付于他的，他必要保守我们，而且保守我们到底。从神的那一方来讲，他好像跟我们签了那个合约，他不会后悔，他不会毁约，他不会撕毁那个协定，乃是上帝不离不弃的爱我们到底，他遵守他的约直到永恒。所以一个真正的选择，是不但我们看见那个是最重要的最好的，而且深信他能保守我们，深信那个选择是不会被夺走的，不会随时间改变而改变。所以我想跟大家很快来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这个应该也是我们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看看有两个姐妹她们怎么来做她们人生里面的选择。我们来念一下在路加福音十章的这几节经文，从38节到42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愁，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个故事我想我们基督徒都非常的熟悉哈。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叫做伯大尼，伯大尼呢其实离耶路撒冷也不是太远。那么我们知道耶稣他在地上3年半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哪里呢？都在以色列的北边，也就是叫做加利利湖那个周边，因为耶稣出生的地方拿撒勒就在加利利湖的旁那个周边。然后呢，耶稣的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看见都在北边。那么什么时候耶稣要到耶路撒冷来呢？ 其实除了第一次耶稣出生的时候要报名上册，当然也住了很短时间，因为后来那个法老要这个后来那个要报名上册哈，这个约瑟玛利亚就到了伯利恒，那么伯利恒呢是离耶路撒冷不太远的地方，但是很快呢那个希律王知道了就要杀害他，所以呢他们很快就出国了啊，去哪里？去了埃及啊，就这是耶稣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出国啊，到埃及去，那么在那边然后呢后来就回到了他的家乡，那耶稣大部分的时间在北边，然后接下来再到耶路撒冷是什么时候？就是他要预备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是定义由北往南一步步下来，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地方伯大尼在耶路撒冷的附近，其实是在耶稣将要知道他要来完成上帝的救恩，要来为我们众人来接受这个罪的后果、罪的要求的这个赎价，就是为我们牺牲，为我们完全的舍命。所以这段事情发生了是在到了相当耶稣在地上服侍相当末后的时候，他来到伯大尼，这里有一个他所认识的家庭，圣经记载起码他们是有三姐弟，这个老大叫马大，那么老二叫玛利亚，然后他们有个弟弟叫拉撒路。我想这个家庭我们都知道他们，那但是这个家庭里面这里特别描述这两姐妹马大和玛利亚，他们都认识耶稣，他们都愿意服侍耶稣，但是显然在这里你会看到他们就算在服侍的时候他们的选择也不太一样，那个妹妹选择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那个姐姐选择的是在应该说是厨房起码是做菜的地方，或者她在那里非常的忙碌。我想其实常常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姐姐这样的忙碌好像也没有什么错，我们中国人非常了解什么叫做待客之道，那如果有客人来，尤其是我们很尊敬的，我们这个跟我们关系很不错的，那他们来我们当然要盛情招待，我们当然要热情一番，所以呢我们就会尽我们的能力，那多半中国人觉得吃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在想该怎么来招待他们，该怎么样预备饭食。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耶稣告诉马大说其实有一个选择更重要，其实玛利亚的选择是更有智慧，而且他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并且这样的选择什么叫做不能被夺去，就是在永恒里被纪念。我们在地上很多的选择其实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忘记了，可能当时觉得很重要，但是可能过一段时间就觉得不那么重要。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人生里面好像就是一个十年一个十年，当你20岁的时候你觉得最重要的选择是爱情，当你30岁的时候你觉得最重要的选择是家庭，但是其实你发现你成家立业的时候跟你当初所谓初恋的时候也许是差的已经很远，可能根本也不是你的那个初恋，可能也根本不是你最开始让你心动那个人，可能已经换了中间好几茬都说不定。那么40岁呢，有人说你最重要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事业，你的成功，你选对了事业，你如果入错了行，如果你找错了工作，那个对你影响可大了。那么50岁呢，有的人说我就选择金钱，金钱是最重要的，现在发现没有金钱万万不能。那60岁70岁你选择什么呢？有人说要选择健康，有的人说选择记忆，因为如果你没有记忆你啥都没了，你所有银行存款的密码你如果记不住你怎么办，通通都上交了，所以不断提醒啊，每天背啊，真有这样的人每天就反复默想几遍，结果有时候你越想越糟糕，因为还有大小写，还有 special case， 还有这个各种各样奇怪的符号啊、有个老妈妈真的跟我讲，陆家，她说我以前这个银行账户不少，所以呢这个弄一个那个，到后来她说我哪记得住，就写一个小本上，最近小本找不到怎么办？你说，所以其实你发现人生你觉得很重要的选择，过了十年二十年可能你觉得不太重要，意思就是其实没有办法，不要说存到永恒，就在你短短的有限的人生里面，这些选择也就老早过去了。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走的，意思就是这一个决定，这一个选择太重要了，是在永恒里被纪念。这两个人其实也代表我们所有的，或者今天我们在座大概大部分是基督徒，我想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该做怎样的选择呢？首先当我们认识了主，真的感谢主，也恭喜你做了人生最重要的选择。我们知道人类第一个选择就是亚当和夏娃，当他们站在那棵智慧果树底下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有的选择是选择把我的话当作标准。但是亚当夏娃听从魔鬼撒旦的挑唆，我们可以像上帝一样，我们哪里需要他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因为这样我们就跟上帝一样。所以他们选择不听神的话，选择自己当神，结果选择的后果就是死亡。我想我们都非常清楚，人类今天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开了多少重要的会议，好像最近结束的那个 G20 的会议，无论你怎么样，我这两次看到我们德国老太太啊，大家知道那个，我替她着急，因为她算是这个时代比较少有的一个被称为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位政治家啊，这个德国的总理。不过，大家如果注意看，她最近两次颤抖啊，颤抖的简直是惨不忍睹哈、啊。这种颤抖估计当然健康有很大的问题啊。第一次颤抖她说缺水，那第二次颤抖她也不找理由了，因为给他水喝也不太有用，继续颤抖。所以显然我的意思就是说，人间你无论是有多么高的地位，无论是你得了多少的称赞，无论你觉得成就了多少番的事业，我们从亚当夏娃开始，我们选错了，我们就得承担这个选错的后果。但是上帝是何等的恩典，他告诉我们还有第二次的选择， the second choice，就是再次面对这棵十架的树， The tree of the cross， 十架树。因为原来那个十字架不是你现在看到的那么光滑的两根木头，好像也蛮漂亮的，这样一横一竖钉起来，不是的，原来就是一棵树。所以原来的原文那里他用一个 tree， 十架的树。如果我们的祖先面对这个 tree of the wisdom， 面对这位智慧树、智慧果的树，我们选错了，那么上帝如今再把一棵树放在你我的面前，就是你可以选择接受耶稣的救恩，或者你可以选择不要他的救恩。如果你选择要他的救恩，那是真正的智慧， the wisdom from above，是上头的智慧让我们做了一个对的选择。如果你继续不要这棵树，那么再次 the second choice， 你又失败，又失败。所以为什么救恩对你我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是关乎到永永远远。如果你曾经好像我小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我说上帝干嘛呢？这亚当夏娃的错干嘛算到我们头上，好像有点冤枉，有点这个我们好像很无辜的样子，我们好像是被牵连的。上帝说真的是被牵连吗？ 在亚当里犯了罪，众人都犯了罪。第一，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无论你觉得你自己是谁，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最后我们依然是我们，真的，我们就是罪人。没有人没有说过谎，没有人没有犯过错，没有人他的内心没有羡慕嫉妒仇恨这些，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罪人。换句话说，从亚当的选择一直都是我们的选择。但是你也不要再跟上帝说不公平，因为上帝说，我再给你一次选择，就算当年亚当选错了，但是如今你可以选对的，你可以选择上帝的救恩，你可以选择要我接受我。所以当我们如果选对了以后，那么我们要看看这个玛利亚是怎么来做选择。是不是当了基督徒，我们说我们就万事大吉了，我们既然选对了，好了，从此上帝谢谢你给我一个直通车啊，给了我永生的这个车票，我就保证可以到你那里啊。陈立雄刚刚告诉我，他们昨天其实蛮惊险的，从法兰克福下了飞机场，哎，看这机场搞弄了半天跟洛杉矶的差不多大啊，本来想德国小小的，欧洲小小的，没想到法兰克福机场那么大，哇，里面已经走得满头大汗，然后呢，到这边又要找火车啊，然后最后七嘴八舌，德国人有的时候热情过头也蛮麻烦的，很多给他意见，结果弄得上了车还是不对的，最后总算好不容易最后来了这里。我想我们的基督徒其实同样我们需要了解，不是我们买了一张这个好像一劳永逸的车票，上帝告诉我们，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选择。我们是不是能够像玛利亚这样做出智慧的选择呢？玛利亚的选择有什么特点能够被耶稣称为？第一是 the better， 更好的，上好的。第二呢是 cannot be taken， 就不能够被夺走。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你会发现玛利亚的选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以耶稣为他人生的中心。我想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显然能够从 马大刚刚的那一连串的抱怨、责备、埋怨里面，感觉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时刻，他完全不是以耶稣为中心。你怎么看得出来玛利亚是以耶稣为中心的？第一，他真正的认识耶稣。我想当年耶稣旁边有十二个门徒，意思就是这些人是昼夜，可以说耶稣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都在耶稣身边的。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耶稣？其实你我都知道，就算其中几个大弟子，包括彼得，包括雅各、约翰，都不见得是真正的认识耶稣，所以耶稣才要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所以他们才会常常说出的话、做的事情，常常让耶稣替他们担心和着急，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但是你显然能够从圣经里面描述这个玛利亚，你就看出他是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特别是当他最后用香膏来膏抹耶稣，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所用，他真正认识这位弥赛亚，就是一位救主。当时许多的门徒，他们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群众领袖，这个人说不定将来有一天可以真的进入二十大，或者将来可以登上大位，将来可以带领我们成为一个政治领袖。这个是当时包括他的门徒在内对耶稣的认识，他们看见耶稣有这样大的能力，有这样大的号召力。你知道当时整个巴勒斯坦大概也不过一百来万人，最多一百万人，耶稣每一次讲到就吸引上万人，这是什么概念？这代表耶稣是非常有号召力的一个 所以在他们周围的人当中眼中，这是一个不得了，这个人将来登高一呼的话，完全就是带领我们，那马上揭竿而起，我们就可以推翻罗马人的这个殖民政权，我们就可以重新恢复我们的尊严。但是只有玛利亚知道，这是一个来拯救我们的弥赛亚。所以第一，他因为认识耶稣，他为什么会认识耶稣呢？是他有特异功能吗？是他有超然的觉悟吗？好像并非如此，其实就跟他平时的点点滴滴连在一起。他是一个时刻注目耶稣的人。我找了好几幅画描述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听到。那些画家，你知道，其实很多在欧洲的很有名的画家，都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特别是在这个16世纪、17世纪、18世纪，那些画家很多都是神学家，不但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们是可以说从很深邃的神学的角度，他们基本上画的玛利亚在耶稣脚前的听到的，都是把玛利亚的眼睛就画的注目耶稣，这个是非常非常正确。一个真正仰望主、注目主，耶稣是他生活的中心，耶稣是他思想的中心。他不但是在那里聆听耶稣的教导，耶稣老早就讲了好几次，人子来要被害、受死、埋葬，然后但是第三天要复活。耶稣这样的话不是只讲过一次两次，但是他的门徒有听没有见，所以等于没有听见。玛利亚是一个聆听，而且是一个常常思想主的话，所以他到最后那个他会有这样一个举动，让周围的人都惊讶，这个香膏这么贵重，可以卖好多钱，可以卖30两银子，你竟然交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所用的，他是为我安葬所用的。我想这个思想当时大概极少的人会有这个想法。玛利亚是一个认识主的人，所以当他以耶稣为中心的时候，你显然知道他的选择就是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我们在两天以前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这个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是我们一起看福音的电影。那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看了一部片子叫做 WWJD， 这个词可能你并不陌生，就是 What will Jesus do， 就是如果耶稣在这个场合会怎么做。但是那一部片子你知道他卖了多少，他卖了4000多万的拷贝，这个在美国的话不简单啊。你现在很多好莱坞大片都不见得有那么广的票房，他出来以后就卖了4000万的拷贝出去。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其实他描述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有个小城，当时确实快破产。那个故事描述的就是几个人，一个是教会的传道人，一个是年轻的一个歌手，他很有音乐的天分，他自己可以写歌，另外一个是房地产商，他也是这个教会这个产业的一个真正的 owner， 那么还有一个是报社的一个老板。面对这个破落的小城，面对经济一蹶不振，面对来教会的人越来越少，特别对那个传道人，他自己又经历一个人生的很大的一个惨祸，他的师母、他的太太、他的儿子，还有他师母那个时候还怀孕腹中的孩子，一下子在那个车祸里面就过世了。人生面对这样的挑战怎么办？所以这个传道人说，我不要干了，我不干了，我做不下去，这个上帝，我现在信仰我都有怀疑，上帝这太不公平，怎么让我们家遭遇这么多事情，遭遇这样惨的事情，我现在突然间家破人亡，家人一个都不剩，然后呢教堂里面最后人也越来越少，就几个人坐在那里，坐的比我们这里少太多了。那教堂很漂亮，一个教堂本来坐落在最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 location， 他要做什么选择？那个房地产商，那个要竞选市长的人找跑来找他，这个地方你是这里的 owner， 我们给你一大笔钱，把这个教堂拆掉，变成一个 casino， 变成一个赌场。这个赌场一造以后，你知道那个效益太高了，利润太好了，很多人会来，带来我们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你以后更有钱了，这地皮更值钱。那报社老板同样，那个要竞选市长就找他说，你把我的对手把他搞下去，你天天像 CNN 一样，像那个所有的人的媒体一样，反正你就天天爆料这个人多坏，我的对手很多丑闻，你天天报纸上给他登出来，我就给你钱。他也事实上也塞了一笔钱过去。那那个歌手那个时候面对也是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有两个人很有名的音乐制作人从好莱坞去的，就找到他，你来跟我们签约，你这个人很有才华，但是以后你写的歌不要老写什么福音歌曲啦、上帝啦、耶稣啦，这些东西都过时了，你就写一些人家要听的，无论里面什么都好，商业化，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每个人怎么样面对这样的选择，大概不由自主，从人性的角度出发，都会去选择这个世界要的。但是这里这个电影最后要告诉我们，就是这四个字， What will Jesus do? 如果耶稣在你的位置上面，他会怎么做？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想很感恩，最后他们都做了不一样的选择。那个报社老板宁可被威胁，他说我绝不登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房地产商从以前一个贪得无厌的毫无良善之心被改变，同样那个年轻的歌手放弃那一大笔的钱，继续要写他福音的歌曲，照样那个传道人振作起来，这是上帝托付我的羊群，我怎能离他们而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选择，什么叫做以耶稣为中心的选择？就像这部影片要告诉我们，对基督徒来说，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想一想，如果耶稣在你这个时候，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第二个特点，玛利亚为什么说她的选择是不会被夺走，是在永恒里被纪念，是她摆对了优先次序。你会说，如果以耶稣为中心，那当然就知道优先次序了。真的这样吗？也不见得。优先次序 ，the priority， 圣经的教导明白吗？玛利亚跟马大都明白，但是明白跟理解不太一样。玛利亚是真的认识耶稣所讲的话，他是真正体会天父的心。刚刚讲过，耶稣到伯大尼，其实耶稣来会不会饿？当然也会饿。需不需要吃饭？可能也需要吃饭。但是耶稣来非常重要一件事情，耶稣坐下来讲道的时候，如果玛利亚跟马大这个忙着，你这个去，哇，一个去擦桌子，一个摆椅子，那么耶稣讲道讲给谁听？当然就。所以耶稣来，既然耶稣是来讲道的，那么请问正确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当然就是听到，这个叫做 priority。 马大这个时候觉得重要的次序现在就是人来了，我得预备饭吃，我得赶快把饭弄好，要不然就不行。但是玛利亚很显然她把握住了什么叫做 priority， 耶稣来是来讲道的，那么对我来说最正确的一个反应就是坐下来听到。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很多时候是 priority， 就是我们让那些 urgency， 意思就是紧急的事情，我们觉得那个就是 priority。 其实我们在人生里面慢慢会发现， urgent is not equal to important。 你觉得那些 dringend 好像很紧急的，不见得是 wichtig， 不见得是重要的。我想我们基督徒设 priority 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深深知道各位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你把去朝见神、去做礼拜，把它当作今天的 priority。你事实上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或者你坐在家里吹着电扇也比在这里舒服。但是你为什么来了？是因为你看重这个是我的 priority。这是基督徒，既然上帝的话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既然上帝把这一天 set 出来，分别为圣，我们就把它看作是我们的 priority。所以他就明白，耶稣就跟 马大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我想这个话太重要了。我们的人生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你一天里面就有很多事情发生。如果我们不晓得在属灵上面 set 我们的 priority， 我们永远只是被那些 urgency 带着走，一会儿这个事情发生了，一会儿那个事情发生。好像有一个游戏，可能小时候我们都玩过，像你拿一把榔头，然后呢敲下去，那个通常是一个盘子里面一些小青蛙，好，这个蹦出来，那个蹦出来，你敲下去，那个又蹦出来，然后赶紧敲那个。当然，那个游戏是要锻炼你的那个眼明手快哈，但是其实它同时也告诉你，问题你是处理不完，总有一个冒出头的小青蛙，总有一个你敲不下去、你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你会发现你的人生里面永远是这样。但是非常感谢神，玛利亚给我们一个榜样，正像耶稣说的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只有一件事是不可少的。我自己深深在这个当中受到很多教训。27年以前我去到美国，然后在那个神学院里面读书，我跟大家已经分享过，我根本读不下去。我说我那个时候知道的英文一句叫毛主席万岁，还一句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对不起，巴里克不晓得，美国人也不晓得，他们说怎么 class 会 struggle， 他没听过哈、啊，所以那就带这两句英文就坐在那个英文课堂，所以根本就听不懂，啥都听不懂。结果呢，后来总算。那个教授也为我祷告，同学们也为我祷告，那我就勉强就撑在那儿吧。虽然是没有 quit， 好像开始念神学了，但是后来就发现不行了。那个我念的那个有，它又叫做 quarter 制，就是每三个月一个 quarter。哇，那你一下那个学期，我常说好像你开车，你刚踩油门就要刹车一样，那怎么行啊？而且那个，那你我们这种全时间的学生，你一定要全时间学，要不然你没有签证，叫 full time student。那 full time student 的话，你要修12个学分，12个学分就是要修3门课以上，1门课4个学分，一门课什么概念？就是单单 reading 要4500个 page 英文的。我说4500，我看中文都来不及啊，这看英文的，我怎么办？所以哇，那段时间就觉得真的度日如年啊，如坐针毡啊，根本不行了，就觉得，那么怎么办？人本能嘛，所以我早上醒来，其实也醒跟不醒也差不多，因为晚上做梦也是在写报告啦、读书啦，都这样啊，所以醒着睡着都差不多啊。虽然你也可以说我很属灵，因为昼夜思想神的话。啊，早上醒过来就第一件，赶紧蹦起来啊！操了，蹦起来就啊，那个就开始想今天要写报告了，今天要多少那个要那个 reading report 啊，要赶快写啊！能不能写？我告诉各位，我坐在那里，真的就发愣了，连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缺少了什么？我后来才知道，我缺少了不可少的一件事。你早上应该干嘛？起来第一件事情是灵修。是祷告，为什么把不可少的忘记了？是在神的怜悯啊！等到后来觉醒过来，等到后来我真的这样照着去行了，才真发现受益无穷，受益无穷。因为圣经明明说，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他就是聪明。真的，我到后来真的发现。太奇妙了！当你早上好好的，你把那个时间灵修祷告的时候， 真的，上帝动一动小手指都比我们在这里忙得满头大汗，不知道要有效率太多了。智慧从哪里来？还不是从他那里来吗？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我自己学了一个功课，属灵上的 priority 对你我来讲，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永远是我们把一天当中最重要的时段分别出来给上帝，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学业，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小孩，把我们的未来交给他。上个礼拜这个神牧师在我们当中啊，其实真的也让我很感动，这个传道人很少见到这样拼命为主拼命的传道人。他其实这次来痛风发作非常严重，走路一瘸一拐，但是放弃到哪里，那些他的女儿本来替他安排的好好的，这里看那里看，但是他的心里面就是要来看你我。那他就提到他大概上个礼拜在讲到这里面有提这件事，但是他这个后来啊，那天晚上我们交通的时候，他又告诉我那个弟兄，他说你知道吗，他自杀了，我大吃一惊。那个弟兄在这个 Des Moines 在 Iowa 这个州哈，我有两次机会，也是神牧师介绍我到那边去服侍。那个弟兄是他们教会做过执事会主席，一个非常爱主的，在教会30年，所以你说爱不爱主？非常爱主，而且真是爱主，为教会忠心摆上。但是很遗憾的 priority， 一个工作了那么多年在职场，但是在教会服侍30年，但是有一次这个有一个新的 offer， 这个 offer 如果以报酬来讲，是他过去过往就在当地的那个工作 job 的那个薪水要高很多，福利待遇好很多，那你会怎么选择？那他那个时候想，哎呀，我现在这个年龄，这个工作也工作了那么长时间，说不定虽然现在还没有任何风声，但说不定可能 lay off 啊，或者是说不定这个，那么现在既然有一个这样的 offer， 不错，薪水也好，福利待遇也好， take it。 但是这个工作带给他什么呢？结果带给他是 burnout， 因为这个工作需要大量的出差，不但是不是光光在美国本身的出差，是大量的在远东那边，在全世界到处走。不但是因为拿了这个 job， 拿了这个工作以后，家庭也常常聚少离多，更严重的是整个自己的身体垮掉，整个到后来一个人没有办法长期在这样飞来飞去到处这样，所以到最后这个身体状况把他彻底摧垮，一直到最后他不想活下去，就这样发生这个悲剧。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怎么会到这一步？我想其实在后面常常提醒我们，一个人怎么来选择你的优先顺序。如果你把你的健康，如果你把你的家庭，如果你把你的婚姻看得重要，而不是觉得那些金钱的报酬，或者是那些待遇，或者那些一时的让人觉得哇，你有一个很辉煌的 job， 你有一个好像很不得了的哇，这个让大家对你另眼相看。我想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唯有上帝是看得最远的，我们每个人只能看到近的，我们看不到远的。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这样的悲剧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其实我们在北美看见太多这样的悲剧，常常只是为了多一点的钱，只是为了高一点的职位，甚至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别人对你好像有羡慕的眼光，结果常常就 overloaded， 结果常常就超过了我们自身所能够承担所能够承受的。所以这段圣经我觉得最后一个 point 在哪里，就是为什么说他的选择是一个不能被夺走的选择。除了他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除了他设定设对了他的优先次序，那么第三点就是他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服事。你看其实在这里圣经反而没有提玛利亚用 serving 这个词，用服事这个词，反而是讲了马大两次的服事。那你说马大事后的事多，心中忙乱，那你说马大要服事主，马大用了两次的服事，但是很遗憾马大那个服事是没有被真正纪念的服事。换句话说，那个其实也不叫服事，那个只能叫做忙碌，忙碌绝不等于服事。其实无论在教会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都是这样，一个人很忙不代表他做了很多事，很多事我们忙可能根本是好像一个没有所谓，根本是像一个苍蝇一样在那里乱飞而已。我们也许消耗了我们很多的 energy， 不见得我们是真正的在服侍。其实服侍这个词哈，英文叫做 minister， minister 呢这个词又是动词又是名词。 minister 这个当然另外现在另外一种外交上的解释也可以叫做部长。所以其实当然 minister 一方面也是后来这个词就一般这个传道人执事都用 minister， 所以以后你们可以叫我张部长，不要这样的 please， 就真的 在教会以外也是你说我 minister， 人家以为你真的是部长。那 minister 这个词最早就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是指 serving， 比如说这个在这个飞机上的服侍，或者你在餐馆里面的服侍，就是把某一些东西递给别人，就是这个词的意思。那么你在飞机上你要把什么递给人？当然是把这个餐饮啊，把饮料啊递给那个乘客。那你在餐馆什么叫做 serving？ 就是你把食物递给别人。所以传道也好，执事也好，同工也好，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把东西递给别人，这个就叫做服侍。换句话说，不是如果我们没有人作为我们的对象来递，如果我们递的态度也不太像一个服务员，我们递的态度像一个老板，那显然我们都知道这个不叫做服侍。所以服侍这个词从它的原文就看出来，把东西递给别人。那么在神的家里面把什么递给别人，就是把基督的生命，把基督的话语递给别人，这个就是服侍。所以在服侍里面你看到玛利亚的服侍，他抓住了一些服侍的本质。你知道服务员不是自己无中生有的，服务员是什么？他是把厨房的东西现成的，他只是做一个二传手而已，传递者而已。所以玛利亚为什么他要耶稣来，他要坐在那里听到？因为他先要自己有，他才能够服侍，他没有他怎么服侍？所以属灵服侍的一个原则是先被主服侍才能够去服侍人。我也请大家为我祷告。我记得神学里面，无论我念的英文的神学、中文的神学，老师都反复强调，一个传道人如果你讲的道理自己都不能感动，你就不要指望去感动别人。我想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在上帝面前去读他的话，去领受他的话，我们怎么有粮去分给弟兄姊妹？ 那么玛利亚为什么她的服事会被纪念？是因为她知道她先要从神得，然后才能够带出有果效的服事。另外我们也提过，服事这个词其实在圣经里面它跟敬拜这个词是同一个字根， serving 跟 worshiping。 很奇妙，我们常常觉得敬拜侍奉就是敬拜，所以我们一定明白了侍奉的对象不错，你在教会里你是好像在服侍弟兄姊妹，但是其实你心里面很清楚你的对象是上帝，是这位主，他永远是我们侍奉的对象，永远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而且服事是不断的加深关系，什么时候如果你发现关系破了，关系有问题了，那个就不是服事。所以你看看玛利亚马大你就知道他不再服事。为什么？因为我们下面讲他根本就三个关系都错了，他跟自己的关系有问题了，他跟他妹妹的关系有问题了，他跟主的关系都出问题，这个怎么能够叫做服事？虽然可以用事后服事这个词，但是已经离开了这个本。当然既然我们服事的对象是主，我们就需要体贴主的心，满足主的心，就是我们这样的侍奉是不是他需要的，是不是他喜悦的，是不是他看为最好的。当然服事的时候谈到这个 serving， 我们都知道是需要平衡，所以现在教会很流行，我们需要有马大的手，但是我们更需要玛利亚的心，意思就是一个平衡的服事。确实是的，是需要做事，神家里面是需要的，一个服务员 你本身地就是一个做事，但是怎么样一个平衡，坐在主脚前和站在那里怎么样有一个平衡，个人的服事跟在一个群体里面的服事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平衡，我想这些事非常值得我们一同来思想。所以当我们在观察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马大其实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圣经已经很清楚提到，因为心里忙乱，他的忙只是外表的，但是最重要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他心里面已经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压力很大，哇耶稣来一下，这个我本来我们姐妹俩我们随便吃一点就可以了，现在来一个客人，哇我的总得有面子，我得做个大餐啊，我得好像已经感觉一个很大的 burden。外在的忙乱其实常常只是一个表现，他看重的是 doing， 不太在意 being。 第二方面就是你会看到他马上就有那个责备，那种抱怨，那种的怀怒。为什么会用怀怒？其实中文在这里看不太出来，其实他原文那个语气是非常的，他对耶稣用了什么语气呢？中文在这里我不晓得为什么他翻译是翻得非常的客气，我相信各位如果你去看解经书都会告诉你原文那一段，他对耶稣是吩咐，他这里说请你吩咐他来帮我，其实原文是他吩咐耶稣你去叫他。换说到底谁是主人？他在这个家大概可能这个大姐大概老大当惯了，弟弟妹妹都蛮乖的，我是家里老大，这种发号施令已经惯了，所以虽然耶稣是客人他也蛮尊重，但是显然你看他的态度上面一点都没把耶稣当做一个该受的尊重，没有，那个语气是非常非常生硬。当然这跟他心态有关，他心里面已经是就觉得这个妹妹就是越看越不顺眼，难道你不管她一下吗？难道你就看到她就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忙吗？所以哪里出问题？第一个这里说心里忙乱，就自己跟自己已经过不去，人跟己的问题出问题。第二呢，跟人的关系最亲的像她的妹妹 已经出问题。第三呢，当然跟主的关系也出问题。刚刚讲过，正确的服事是不断来加深这样的关系。但是如果一个服事结果产生了破坏性，你显然知道那个就不叫做服事。我想在这里给你我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很多时候 也可能会像马大一样，我们单单如果注重事情 get it done， 让它做完，那么这种心态常常你会发现，不但我们自己会出问题，哇，我们在那里思虑愁烦啊，或者我们跟人的关系出问题，同工之间、弟兄姊妹之间，那个嫌隙越来越大。第三，其实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反而我们属灵上受很大的伤害。所以总结来讲，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正确的选择，他选择那上好的，选择那人不能夺走的，被永恒所纪念的，是他选择靠近主，是他选择聆听主，是他选择效法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要负我的轭。我想每次想到玛利亚，真的让我们感觉有那种耶稣在他身上的影子，好像他弟弟那个死了啊，那个马大就耶稣一来啊，马上冲出去啊，你怎么样啊，你怎么现在才来啊。那玛利亚呢，你看见他那种真正的安静，一个心里倚靠主的人，好像你会从他身上感觉那种的淡定，感觉那种的定力。刚刚我们在这里唱的歌啊，我觉得同工们选得非常好，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在玛利亚身上，你永远想到了圣经里面多次描述，永远是那个安静，就算众人都在骂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啊，这个香膏怎么，你始终看到他是一个，不是用那种好像玛利亚在马上就等不及就发表了，马上就反弹了，马上就回击了，他永远不是这样。这不正是耶稣告诉我们，让我们效法他，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效法我的样式，要负我的轭。让我们共同面对2019年剩下半年，只有半年，靠主的恩典，在属灵上做出你我真正正确的合神心意的选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主啊，虽然环境也好，虽然各方面，但是我们谢谢主耶稣，你永远坐着掌权。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是你的恩典。主啊，也求你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帮助我们，好像你帮助了加州那个小城里面每一个人，最后做出了人不能夺走的正确的选择。他们选择了不要钱，不要那些暂时的，他们选择是要上帝，选择是要神的旨意，选择是要真正百姓能够从基督那里得到救恩，得到天上的福分。主啊，帮助我们不是单单看那些影片，不是单单读文字写下的圣经，主啊，乃是像玛利亚一样，她永远注目仰望你，永远用他的生活来效法你，以至于这个姐妹，你说普天之下无论在哪里都要提说他来纪念。主啊，谢谢你，他的侍奉是真合了你的心意，他的选择是真正那上好的，人不能夺走的。愿主照样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做出当有的选择。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把荣耀归给你，如此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